大家好，欢迎来到抓马调频，我是米勒，
我是红楼，
我是老纪，
哎，郑先生，
今天聊聊奇葩人奇葩事儿啊。最近不知道聊啥，但是我那天啊，那个跟郑先生聊，就是他这个在保险公司啊做了很长时间啊，就是保险公司有个特点，人员流动比较大，有的人可能干一个月，甚至不到一个月就离职了。啊，所以这些年呢，他换了好多同事。最开始我们定这个话题是讲讲奇葩同事，我合计老郑这面应该有很多这种比较有意思的、有趣的同事。结果他说没啥，没啥，
除了同事没有客户吗？比较奇葩的客户
那太多了，那不方便讲
，对，那不方便讲。那个
你就只说姓名和身份证号就行。
对，其他的对
身份证号或思维，
对，完其他的这个讲点劲爆的，是不？那我们这节目点击量蹭蹭的，是不？
然后老郑失业了，
没事，我付出一下可以。那平时我也没少被那啥。
哎，那你看来一个奇葩客户都挺奇葩的，
就是直接就被。被这个行业除名了以后，就卡在各个公司的这个招聘网站上，把他的相片和身份证号码都列出来，是吧？此人永世不得从事保险行业啊，
都不卖他保险。
那这代价大点，
我们管那个叫行业黑名单
啊。
你要稍微
真有这东西啊？
对呀、啊，你看2018年的时候有一次车险的整改，抓进去很多理赔员，这些理赔员呢。判个几年出来都不太好找工作，行业黑名单，就这个事，那哪个公司都不要你了。
这个
手知道，
这个黑名单是在你们行业内部流通啊，
对，
还是说在档案上留的？
几个大公司
不会在档案上，你凭什么放在档案上？
放到保监会
啊，
保
他就干不了这个金融行业、保险行业，是吧？
对，而且有一些公司投诉量很多的话，也进保监会的黑名单。你一达到一定投诉量的话，你这个业务进行整改的，你可能一两个月做不了业务，这就是大事儿。对个人来说，这也是大事儿，一样。
我们行业叫摘牌，一旦这牌给你摘了，
那
所有从事这个相关的这种采购活动全停止了，就直接摘牌。就不让从事，就跟他那一样吧。
对，就跟他那一样，
不让从事相关行业了。
对对对，我们就直接就摘牌了。
啊，那咱们博客有这个说法没？就不让你干博客，
平台给你摘了吧？平台之间有一个
封号了是吧？
不说了吗？不行，下回咱叫抓马公园吧。
别说抓马公园也挺好听、啊，就是一说公园啊，我就想起这个大姨大妈提着鸟笼子，遛着狗啊，逛公园，要不就在公园热舞。前一阵儿，不是前一阵儿，挺长时间了。那个咱家边上有个劳动公园，劳动公园呢有个舞王，那大哥，长得呢，反正挺爷们儿，看岁数应该是退休人员，得60了，就头发也不是特别浓密，那全是卷儿，连帽胡子，戴个大墨镜，
这是跳舞的，
跳舞的，穿着喇叭裤。然后
是交谊舞那一堆儿那个，
对对，砍袖 大爷，哎呀，
没反应过来，你一说跳舞的，我以为是广场舞那种，
不交谊、那个、
交谊舞，
老哥那就正跳，
那腰板里直溜，
就是交谊的，先跳舞后交
谊。那大爷，
你
这
整下道的，
那有点下道的啊，咱
那
个
叫交际舞
啊，对对对，说嘛，你们说的我没明白，
整交谊舞，交谊舞，
不，这洋人普通话不标准，
老东哥墙外面吗？你这是，
一说普通话不。标准啊，就是那个最近有听友给我们留言，然后上来就是啊，对对，那个平台呀，你骂人呢，他直接就出来信号了，说就是你们不会说普通，前面是骂我们啊，后面说你们不会说普通话吗？后来呢，一看前面信号，又留了第二条言，他是。把那个骂人那话中间打上空格，然后这个骂人话就能完全显示出来了。
我们玩网游都能。
对，
咱机器人不能那么
啊，有时候空格不行，中间加个一。
完，你们不会说普通话吗？我觉得吧，他主要是为了骂前面那几个脏字儿啊，会不会普通话？他这个疑问的不重要，主要是想辱骂我们啊。
对，不是，你可以那个质疑我们，你可以说我们普通话不标准，确实不标准啊。但是。 那你骂我是干什么的呢？
反正我就不说普通话，我会说也不说说，我就不说，
像这样还不会说呢，是不是？
我就不说，我就这口音，你爱听就听，不听就滚蛋。我们这是就是这个立场。
当天遇到点啥事儿呗，不开心。
估计也是家庭不太幸福，婚姻不太和谐，所以呢，他可能也只能在网上找一些这种不太知名的小播客，然后进行这种辱骂，发泄心中的不满。所以呢，这种呢，我也理解他。我没删他留言，我只是举报了，因为他骂人。
对，我们传播正能量嘛。
对，
骂人，
我举报了嘛，我不删，结果呢，谁到平台给删了？
哎，真可惜，
太可惜了。啊、这个、哎，所以呢，那个你也可以接着来，反正我是会接着举报，但我绝对不删听友留言。这个表明一下我立场啊，就是今天就他说到普通话这个事儿，我就想起来这茬了。
而且这也是个奇葩人，
你发的发，
这绝对是个奇葩人。你说家庭得不幸福到什么程度，
费这个劲，留这个言？
不，你这期发出来之后，艾特他，
艾特吗？可以艾特他一下？
是不知道，
你就告诉他前五分钟提到你了。
你也可以那个，我们做直播的时候可以上麦，咱们聊一聊，对。
真格，你能碰过郑先生？我那么不信你，
我也不信。郑先生骂人话忒多了，我都一个劲儿摁着加逼音，然后再加上各种删减，是吧？这我也摁不住。
我是只是情不自禁的，
对，真性情。
如果让我主动发挥，那就另一种造型了。
对，铁拐给骂直了。
郑先生原来上网的时候啊，是那种还语音聊天嘛，早期还比较简陋，他是那种别人抢不着麦的，就连骂骂半宿。他唯一服的人，当年有一个叫就骂小佛的那个人，这是他唯一佩服的人，以及他的偶像，是吧？
那时候我和我同学一起包宿，我俩都跳窗户，完事儿那个
跳窗户什么意思？
要怎么出怎么出寝室啊？
不是搁家，我是跳窗，因为我住那老楼，我在那个小屋里，然后跳窗户出去之后是个走廊，然后我就从走廊再出去。
然后第二天早上这么回来啊？
对，第二天早上再从窗户里爬回去。
就包宿，
包宿。我那同学也是，他家两个屋，那个东西屋，他也是中间隔个那个洗手间，然后他也是搁这屋，门一滑，自己跳窗户跳出去。完，我俩就包宿，他是玩一宿魔力宝贝，我是上半宿搁聊天室里喷，下半宿我就找网站开始扫一会儿。
嗯，
第二天就天亮了，基本上俺俩四点多就回了。
嗯，是啊，回太晚了，父母
醒了。不行了，对。后来有一天，我一回家，早晨，我妈我爸都跟，因为那时候我跟我奶家住，我妈我爸都跟着坐着呢。我一进屋吓坏了，因为我走的时候把那门滑上，我一跳进来之后发现那个锁是开开的，完了我就探着头往屋里一瞅，我妈我爸都跟着坐着，他母亲趁他睡觉的时候就进那屋里看他睡得怎么样，发现了他没搁这屋，然后
都懵了，
然后因为我俩老在一起玩，他妈直接给我妈打个电话，然后第二天，
那你是被吃瓜烙了？
对，我是被那啥了。后来我们就这个传开以后就都不敢包宿了。
还包啥宿啊？
因为他妈
我回都给你绑上，
不光给我打电话，就给我们这一波五六个人都打电话。
对对，
全打电话去找孩子了。
对，
哎，
这个事儿挺可怕的。你想半夜家长给你打电话找自己家孩子，
对呀，
这啥
境界？
完你还合计睡迷瞪的起来，什么怎么意思？完我问问吧。
一进
屋，一推门，屋里没有人，
没有人，
被光抓走了。
这多可怕的一个事儿啊！
那是我爷先进来的，看没有人，
赶紧给你妈爸打电话了。
我妈我爸给我爷他家
打
电话
了，
就这么回事。后来我就那个消停挺长时间，
那肯定。
然后我那时候
腿折了，走道也费劲呢。
那时候喷的高兴的，天天。
你想，
嘴都起沫子了是吧？
我那个高三时候处的对象就是我哥聊天室里
骂来了的，
不是
骂的好，
光喷
骂来个，
你不也得进点情感聊天室吗？你这个东西你是互相不冲突的吗？
我合计是什么呢？碰到一个抖 M。然后你对他进行语言的这种输出攻击，然后他爽了，哎呀哎呀，这哎呀你哎呀太舒服了，
我那啥呗，语言攻击他，我叫爸爸，他叫了，我说俺俩见个面吧，
见面以后发现果然是你爸，你又回去打折了，你怎么的？
你原来不有一个奇葩同事是怎么的？我听说那个你在他家睡觉，完了他没事儿，
你叫爸爸，
不管
他是语言上的对他没有任何作用，他对语言攻击免疫，
已经越过那层了
啊、他就对这种触感身体攻击。
那时候也刚上班、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基本上没有什么奇葩同事，互相之间吧，尤其做业务，你就师傅带徒的，然后师傅上面还有师傅，你要是做业务的话都是互利互惠的，你挣钱他也提成，所以之间没有什么，完事你跟别的师傅也不挨的，他也不跟你唠嗑，他也不管你，然后你这互相之间也没什么冲突，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奇葩同事。我这个同事呢，就是我早期上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也小，我那个师傅也小，他给我招进来的时候呢，他才也就是20出头吧，那是我24、25岁呗。我们这一拨人，因为你小的就招小的，都是班大的。
对对。
然后我那个同事也是挺好，一小伙长得也挺帅的。完了，我们就那时候男同事
、
我们那时候就老一起团建嘛，因为你在销售行业嘛，你就是
增加凝聚。
今天谁开个单子不容易，其实一个月你就一两单呗。这5、6个人就老在一起吃饭，然后或者你的大师傅，你师傅的师傅，他也会请你吃饭。然后那时候我们有天聚会啊，打麻将是上我师傅家呀，或者是我这个同事和另一个同事，他俩都是我师傅徒的，他俩在一起租房子。然后有天我们就去他家吃饭。然后那时候也小啊，完有的那时候我还租房租呢，然后有的时候就不回去了。有一天我就跟我那同事家住。然后我那同事他是个男的嘛、那个床也挺大的，属于那种1.8米的床、
你俩就同床共枕。
对呀、那就一起睡呗，那不很正常吗、都男的嘛。然后平常呢他就稍微有一点娘一点、但是因为他小，
外表看就娘
点，而且他长得也稍微娘一点、
长得挺好看的是吧，
而且他对他那种性格也不错，就是一定管人叫哥呀、哥呀，完拉你胳膊一下，往你身上一靠什么的，这个我们都很正常，也不觉得有什么，因为他小啊，他比
你
小好几岁。
我感觉你好像说到些什么了，我感觉，
就是因为他比你小好几岁呢，所以我们之间也没怎么觉得太多。但那晚上呢，我就跟他睡的时候，就感觉他把手伸过来之后呢，他搂着你睡，然后你把这手扒开了以后呢，
他又伸过来了
啊，就搂着你睡，完了我当时睡那时候睡觉
迷瞪，
年轻时候实诚啊，迷瞪的就感觉这个手一搭过来吧，你刚开始还不知道咋回事呢，后来你这时间长了，
他
一挤的话热呀，然后你就把手扒开以后他又过来了，
这算骚扰吧？
完事
关键你不是啊，
完事我就说你老搂着我干啥呀？我那个小老弟就说，就是那个他缺少安全感，
他从小
就是缺少安全感，就喜欢抱着别人睡觉。
那他不是自己住吗？
啊，对呀、然后后来呢，后来我们就老那个开玩笑挤兑他，就这个事儿啊。完事那个过了能有几个月之后呢，他就处了个对象，这个对象呢就是个男的，他俩一起住了。
找了个男朋友，
找了个男朋友，
这没毛病、
他俩一起睡了，就
那他是不试探你呢？你、那些年，
就你谁跟他睡的话，就是都你要是关系不错的话、他把你当朋友什么，他就都搂着你睡觉，就很习惯的这种睡觉的方式。
但这个不一样，这个不一样。
我
当时也不太想不太通，
不是
你怎么会有这种？因为我们毕竟那个年代都是一个大直男，然后你说你这个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然后我们就老问他，他就是他也一直没有女朋友，然后他也是大学刚毕业，他就一直就是这样。然后后来
这没毛病，那就人家就喜欢男的，那有没有问题啊？
他找的就是他俩一起生活一起住，人家没说是男朋友，就是在这一个屋天天一起生活一起住。然后
那你咋知道是
好长时间的、因为我老挤兑他，天天拿他开玩笑嘛、然后后来我这个小兄弟就不干了， 不干之后呢，我们还有联系。就他去哪了？去一个那个做那个婚礼的那个叫什么？婚礼策划的。
嗯，
我结婚的时候都是他的师傅帮着主持的。他师傅也岁数挺大。我这个小兄弟他是农村的，完事我一直都有联系，就是他到现在还没结婚。
中国法律好像
之后就有没有女朋友，我们就老挤兑他。但后来因为我师傅就离开这个行业了，我们就不怎么相聚了。因为他走的时候闹的就挺不愉快的，因为我们领导不愿意让他走，所有的这些大业务走的时候领导都不愿意让他走。那他跳槽的时候都基本上大业务跳槽的时候不会透出风声。我们是突然有一天他请我们吃饭，
你说我不干了
啊，好多人他没说不干，然后之后他就走了。
啊，他头离职之前还请你们吃个饭。
对，
都朋友嘛，这都无所谓的。
嗯，
因为他当时做的也不错的，然后他去了鞍山新成立一个电销机构，去当那儿的一个部门经理。
嗯，
是被鞍山电销的老总给挖走了。
是的，
对，因为他可能当时觉得要是跟我们领导说了，我们领导可能会劝他或怎么的，然后没有必要了。
那肯定不能让他走啊，
就挺突然的。他一走了之后，我们这个大部分人就散了，有的就离职了。然后你看我整个团队现在留下来就我一个人，所以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但是我们这些年互相还是有点联系。因为他这个人比较热情，人也不错，就他经常主动跟你聊天，然后你或多或少能感觉到他这个性取向稍微有一点问题，
但是也没公开，也没证实，对吧？
这就他就是人家
明白，应该能明白，
人家要是跟男的在一起呢，就是他就说是我男朋友，就像开玩笑那么说的。
但是你应该能明白，就是你自己真正身边的朋友，你肯定能知道。
这个是我唯一遇到过这个性取向稍微有一点让我觉得有问题的，
是不算有问题，就少数性取向。
我也说，
我
刚才说这事儿，我也想
能遇到
啊。你说这个刚才说奇葩嘛？你说这不算奇葩的话，其实挺奇葩的。咱说，你现在觉得这个同性恋这个事儿，这不叫事儿，这是肯定是不叫事儿的。但是谁身边又能遇到过呢？就偶尔你会说，哎，地铁里你看着我，你看他俩，一看就是。
我身边有好几个，
我身边没，
但是都是女的。
啊，
我身边没，
但是
我不知道我身边有没有。
我知道他是，他不知道我，
你知道他是？
对对对，就是有点绕口啊，
非得绕一下
啊，就是他不知道，但是我好多年前我就知道了。后来
我唯一一个知道的就是平田告诉我，他是的，我也不知道人到底是不是，我只知道这么一个，这我也别的
我身边好几个呢，挺多呢，反正但我接触的都女生。
但现在这种男其实也不少，你正常在大街上走道的时候也会看到。
这个倒没有问题，
但是我还是保持我刚才的观点。
嗯，
就我首先我自己啊，我不排斥这个同性恋这个事儿，这个取向问题，这是个人
自由，少数性群体。
但是就像刚才说的似的，那我们两个在一张床上躺着，你搂我，你取向正常，不是正不正常，就是你是正常取向，你搂我和你不是正常取向搂我，这是不一样的这个事儿。
你看的是有意识还无意识的，对吧？
这肯定是有意识的，
没大区别。
有的是一种无意识的。刚才那谁，
对，那个是无意识的。
对，刚才郑先生
怎么会是无意识的？我给你扒拉下去一次了，完你又放上来，你看我是
迷糊了吗？
哎，你看我就有这个经历啊。我跟我一同学，咱俩是初中同学，初中同学，然后后来就搬家了嘛，彼此搬家就分开了，分开。但是每年放假，我们都会互相打电话。然后他来我家住两天，我来他家住两天，就属于是比较小，好多年在一起玩伴嘛。然后大概是在二十多岁的时候，那会儿我们也是一放假一休息，有时候他上我家，我上他家，咱俩基本就一个床。那时候他妈还说呢，你看那谁老纪，这回这床大吧，够你俩睡吧，因为咱俩体格都大，他家搬家可以给他选了个大床。小时候也都无所谓嘛，那会儿也没有啥。然后随着长大了，后来那会儿咱俩也在一起玩，有一回我发现什么事儿呢，晚上睡觉这哥们儿轮大胳膊，啪嚓家大胳膊轮我身上了。男生
睡觉不老实，
对，都光膀子嘛。完事谁老沉的，他比我体格还大，我就扒拉他，扒完之后呢，一会儿又大胳膊轮上了，一会儿大胳膊轮上之后腿轮不上， 我这不行啊，我再给塞个枕头吧，塞个枕头习惯了，也没事了。
是真没。
第二天早上我就说，我说这一睡觉，我睡
怎么
这么累呢？我说你这连轮胳膊带轮腿的，我说整的咱俩搁那儿直撕吧，直拧吧，我这整的真难受。后来我反应过来咋事儿了
啊？
那时候他处对象了
啊。
那时候他已经和他女朋友在一起，俩人在家生活过一段时间了，
同居了，
习惯了。
我说这可能是夫妻正常的在一起，可能时间久了那种，哎，这种正常的这种夫妻生活一种习惯，睡觉你说搂着对方、嗯，可能是有这种习惯。那他本身睡觉他也不老，小时候睡觉他确实是不老的。
这个
这是一种无意识，
没问题，这个没问题。
我说的不是这意思，像我刚才就说了嘛，我说他性取向正常和不正常。这是、
嗯、对于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另外一个当事人，
你性取向正常的话、
啊，
你俩就搂上了，这个都是没问题的。
你我这个不应该用正常和不正常，就是多数少数吧？
对对，
对不对、
嗯？
表明我们这个立场，嗯、对吧？就
是、这个、就
是，我不认为这个本身有问题，
这个、确实是不一样的、
嗯。对，
这个是有冒犯性的。
但其实我当时也没觉得什么，因为他主要就是搂你一下，然后他也说了没有什么安全感，他也不干别的。你说他真，你跟他躺着呢？他把衣服脱了，
我告诉 你，
然后他把衣服，他把手伸你衣服里，这个就再说到说。你这个，你这搂一下那玩意儿，
你这么绑，他可能也说到不过你，所以他才没说到这，可能。
他
你
的胸毛啥的，那你这个事儿就得研究研究了。说你这个这个事儿我不能接受，
对，
但是你要是搂我一下。完事你就这一宿就搂就搂呗。
我就说这事嘛，如果他是喜欢女孩的。嗯，谁都跟男的一起睡过呀，我们都是正常的。
对呀、
啊，而且我为什么我这么体谅别人呢？我睡觉一点也不老实，
嗯、
我不是抡胳膊的、
嗯，
我会贴着你，
嗯、
我总得贴着人，我就会找外面找，然后我朋友他们一般人会躲开呀，那贴着热呀，往躲开，他躲开我再过去。你这个我觉得没问题，但是你如果你是喜欢男性的，这个我有点接受不了，就是你还跟我一起睡，然后搂着我，我就
关键
你就别跟他一起睡吧。
不知道他是喜欢啥的，对吧？他也没跟你公开表示他喜欢啥。
对呀、啊，是啊，所以说我是说嘛，
因为我
的郑先生也没有什么过激的表现嘛。
嗯、
但我就说这个事儿，如果 我知道，因为他说一下我们已经知道了嘛。
嗯、
我知道，如果你性取向有问题，你还过来搂我，我
不是，我再纠正你啊，不是性取向有问题，是少数性群体、
LGBT 是吧？
对，
我政治不正确了是？
对你这个人家没问题，
是
吧？
我道歉。
比如人家就取向人数，
而且我
少点嘛。
我确实，我真是我打内心，我是一点也不排斥这个东西的。
我也不。还是，
而且，但是你首先你还要考虑，假如说，因为我那小兄弟是比较招人稀罕的一种人啊。假如说这个，
看呗，你还不说你对他没感觉？
这个，
我说最近一录节目，我还是
就摸他腿是吧？
就摸我腿，完还说我白，我不行了，我受不了了，我的
有啥不行的？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不试试你怎么知道自己喜欢？
下回你坐我这个位置，你挨着老郑啊，
我
不挨着，
我也是试出来的。
对，
那个咱们今天就唠到这儿吧。
但是你要觉得
白茉莉是吧？
但
茉莉，
如果有一个人跟你稍微有一点陌生，或者是你觉得这个人就是。不是那么，你不是那么喜欢他。他要是真跟你住一个床，他要是有点肢体接触的话，那你也会挺反感。但当时我并没有。
哎，这个跟性不性别都没关系。这人，你不太喜欢他，你都受不了。就原来我那会儿在上海、那会儿那会儿算是实习，但就是干活嘛，老加班，一加班就加班到后半夜。那会儿干电商。有一天晚上加班特别晚嘛，完了那个我领导说那个另外咱们组有个小男生，然后我说你不行跟去米勒那儿对付一宿呗，我就全身这汗毛都快炸起来了、
啊、
不熟的人、
嗯、
我是没法跟他在一张床上睡觉的，
我挺夸张的，
是、
就是
哎，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介意这个事的？
我不知道啊，我应该是工作，因为上大学的时候，我是会跟室友有时候会挤一张床的，
对，很正常、啊。
但是你想想，你挤一张床那个室友跟你关系都挺好的。
那、是，
米勒上大学的时候，我上他床给他一顿霍霍，
我
看他挺
都是
高兴的，
都是
我不高兴，
非常高兴。
你霍我的时候，你没问过我不高兴，
都很高兴。
主要是周围人高兴，我不高兴。
这个一下让我想到了什么呢？像《生活大爆炸》里面讲的，就是 校园霸凌嘛，霸凌那个人总觉得自己，哎，我是跟我朋友闹着玩啊，我们都非常和谐，非常开心的。其实被霸凌那个一点也不开心，
我不开心。
我一上老杨的床就摸他体毛，那老杨体毛满身都是，那摸的那开心，一摸摸十来分钟，
老杨都哭了，现在还有阴影。
老杨都尿了，天天以尿洗面。
所以我根本不排斥这
种。不，这事儿哈，我真来不了，
我也不行。
但我也记不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我对这个事儿受不了。
我去北京的时候，
那你比较直呗。
嗯，我去北京，
不跟那没和没关系。
我看那断背山多开心呢！你不看断背山，你不想
没看过
断背山纯爱，这是两回事儿。我是
对怪对不熟嘛，
而且长得都好。
对对对对，
对不对？
不，那个长得比我帅多了。我
秋尔多开心呢！你要你要像
西来姐也可以。
啊，对对，
什么？
西斯莱杰吗？
啊，演小丑那位。
对，
嗯，
然后我是什么？我在北京住的时候，因为我们刚开始是调到北京嘛，所以大家住宿舍，然后后来就被留在北京了，还是住宿舍这批人，咱们就一起出去租房子住了，所以大家总是在一起住的呢，在公司旁边，因为我当时做运维，都很多都是晚上活，然后就会有公司的同事，就半夜两三点钟完事了，就不回家了，就来我们这儿对付一宿。但是从来没有人跟我一个床，我是就是说跟谁睡的时候我就不吱声，我是不能跟别人一张床的。
你挺抵制这个事儿，
我没法跟他们。
那要是女的呢？
女的，我当时
女的不会跟你。
那个犹豫了，
不是，我想说什么呢？当时我已经和我媳妇在一起了嘛，就是
那还跟你挤什么一张床呢？也不可能跟你们睡一个床。
我没有床啊，没有床，但是有别的小姑娘啊，我媳妇可以和别的小姑娘一张床，然后我这个床不就空出来位置了吗？因为我睡过一次，那是因为那次是我同学来北京，我和他一起睡，就是我原来就跟他一起睡，这我这样的可以，但是我同事就不行，有时候我就会在沙发上，我对付一宿，我也不会跟他们睡一张床的。
不，那你看床多大呗？要是特别挤的话，那确实不太舒服。
不是我不得劲儿
啊，
我也不得劲儿，熟人
说不好，说不好，
熟人我也不得劲儿。
我还行，我和小黑睡老长时间了，
对，那熟的没事儿，
熟的没事儿，
熟人我也不得劲儿，就
熟人，
包括啊，我跟我媳妇儿
上下铺的兄弟，
我都觉得这个床小了一些，
嗯，
我就不得劲儿，
施展不开。啊，
那不是你这个有点开车了啊，
小陀螺，
那
小旋风，
你这是飞机啊你？
那我在
起来不可，
我在想那是一个什么姿势，我想象不出来。
心境吗？
让我想起了徐锦江老师，
那个不
解锁了很多。
我睡觉实际我特别喜欢什么呢？就是有几个人在我一个屋，但每个人是一张独立的床。我是喜欢这样的。
你现在有那条件，过去哪有那条件呢？
对，
我确实就觉得就床小，我不得劲儿。现在我就觉得咱家床小，
床小都不得劲儿，谁床小都不得劲儿啊？
就两米一米八的，我觉得小，就应该再大点儿，再大点儿。
要飞吗？
对呀，
你要干啥呀？不是，你的体格，三十的体格，
你那不是开车了，你这开飞机了，你这
是吧？想把这，他不是嫌大小。他就想换个水床
啊，
高兴高兴。
那我倒那是开船的，你们这海陆空给我凑齐了，
呼呼水浪打浪，
那是够浪。
你要是嫌地方，连地方有地方整个原床，
那个我北一路那房子，
嗯，
那个床就挺大，那我也没量，反正我就感觉那个挺大，
两米的床，
施展得开，
一般就两米的床，
施展得开啊。但我睡觉很老实，我睡觉不动很。
那你要那床干什么？
但是有人挤我呀，有人来回轮呢，
有人施展，
对，有人就他比较占地方，
那你可能是较轻吧，
我就
一整就醒。
尤其是那种就是大床垫的，你这面一动，他那边也跟着动，
嗯，
哎，那我这一宿就不用睡了。
那你说的那就是水床，嗯，一动的全跟动。
那个原来
还是浪打浪，
早些年那种，那个弹簧垫不就是这种吗？
对，
嗯。
嗯，我后来出什么了呢？也是很多年前了。
啊，
现在那个垫子基本上你这面动，它那边是不会动的。原来是什么？
胶垫吗？
弹簧垫是什么？它中间分开的。
啊，对对 对， 对。
啊，你那边动你的，这面是不会动的。但是
忽悠忽悠
不行，就是有的人睡觉比较占地方。
你这去了多少回旅馆呢？这么多集，
是我有一阵就是在旅馆住好。 挺长时间的，就经常是我有一年在旅馆住了小半年，但是不是一气住小半年，中间有几回回家了，在上海，反正我感觉自己住一张床是最舒服的，跟别人啊，反正怎么都不舒服，怎么的都不舒服，跟
肯定不舒服，
跟熟和不熟有时候可能都没太大关系，就有的人睡觉，我如果是我这种床友啊。那我觉得我是能接受了的，我睡觉翻身都很少，
就在那一条，
对，
就一条，
窄窄的一条，
哎，窄窄一条。完，我本身也瘦嘛，我也很少乱轮，所以我就，
这你自己开的车，那个，这话我没法接，
很少很少乱轮胳膊腿儿啊！
你乱轮的时候，你记得去通知我们一下，长长见识我们。
那我不能通知你，
那个
你买票了吗？
那个节目你自己剪，
我愿意买票。
不是，我就胳膊腿儿啊，不那个不乱轮，我就睡觉很老实，所以就碰到我这种床友，我还能接受。但但凡有一个睡觉不是特别老实的啊，就来回翻身又。有一些还磨牙的什么的，我睡觉太轻了。原来夸张到什么地步啊？
你吃一点褪黑素。
那个上大学的时候，我记着那个两张床是连一块儿的嘛，
对，
是脚对脚或者头对头嘛。
对对对。
那会儿是老郑跟我好像是脚对脚的。
对对对。
他翻身有时候我都知道，我都能醒，因为他一动分
我
这边。
啊操！
啊，是我怕你睡不好着凉了，主要是
为什么知道？老弟，你能明白吗？
嗯，
刚才郑先生不说了吗？郑先生会去他的床上，所以那个郑先生一翻身，那米勒肯定知道啊。
对呀、
啊，
嗯，
心一惊，
原来是后背冲着他，一翻身，
我就说的是，
这回开始直面惨淡人生了，
太惨淡了，这全是我的这个血泪史。
我上学的时候，那谁有一回泽北上学校来看我，那会儿他在大连上学，然后。以前他来吧，我一般我都搁寝室协调出来一个床位，让他直接住寝室。那天我就没协调，我找了个日租房，然后咱俩就在日租房那天，
你俩发生点什么没？
没发生啥嘛，你就听我讲，那天就挺有意思。之前我去订的时候嘛，大姨，你知道那日租房老板是个大姨，然后我订了一个房间，然后来了之后咱俩晚去了之后，然后那个大姨瞅俩男生，这眼神挺怪异的。玩儿，你俩还看点什么碟不？
大一那啥，我懂，我这我行，我都
见的多了，
紧着推荐，你知道吗？
啊，
完事儿，泽北卡不卡眉眼？那个阿姨要是有被的话，加一床被也行。后来就给咱俩加了一床被，
就盖两个被，暖和，
双床房呗，
暖和。
完事儿，那个泽北后来就说了，我来看老纪，老纪给我找了日租房，当时发给他的女朋友，在大连的女朋友，特意说了一下这个事儿。
他女朋友觉得，哈哈，原来这么回事儿。
有人照顾你，我就放心了。
嗯，老纪给安排妥妥的。安排真明白，
就那会儿我觉得都还好。我是从什么时候呢开始呢？有一回那都是工作好多年了，有一回我们去外地参加婚礼，一个同事的婚礼，因为我们去的晚嘛，去的晚，吃完饭之后住那个酒店的时候，然后当时他家是给那酒店包了好多房间，然后当时就没有那个标间了，说还剩几个大床房。说你不行，你们住大床房吧，反正都是男的，咱能去了能有六七个男的。本来晚上是打扑克的，然后有同事就提了，这怎么整什么大床房？一帮老爷们睡什么大床房？换标间，换标间，就是愣拉换的标间。就那回我就突然间一下子反应过来了，哎，好像好久没有说两个男生住在大床一个大床那种感觉。
哎，原来也是，原来那个谁，那个四明跟那个老杨，我那会儿在抚顺不也干物流那会儿。那个他俩去看我嘛，看我吧，我合计那个这晚上一起吃饭就别回去了。他俩来之前，我给订个宾馆，我也没那个概念，我跟老纪想的是一样，我就订个大床房。市民来了就炸毛了，啊，来
大床房，
你那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故意的？老杨不给你钱了？
不是，老杨和摸着腿玩，哎呀，谢谢米勒。
你不是他俩在一起不好多年了吗？市民因为那个老杨嫌他胖，都从180减到140，
他俩都减的，
就是这么在一起，
这也是真爱，
就是这么在一起。
这肯定是拿身份证说，身份证底下夹了100块钱。
我那天还跟四明说的，我说你这么长时间还不结婚，你俩这还有完没完呢？
关键国内好像没有这块业务，是吧？
你俩倒
好像是
也
不太行，
是吧？我觉得好像没有，
谁耽误谁呢？他？
嗯，我就
都是真爱，无所谓的。
是
男，但我很少能遇到。
你们都说吗？只有这种才是真爱。
对，
我也很少能遇到。
别的都是传宗接代嘛。
跟男的一起睡的时候
啊，是就现在特别少了。
对呀、啊，
而且你会看到，就是小姑娘两个三个一张床，哎，很正常。两个老爷们儿就好像，
我很少遇到。从大学毕业，基本上没跟男的一起在一张床。
所以我那个上海那段经历没讲完嘛，
嗯，
后来那个小男生呢也一脸嫌弃的表情，不是他说别我别麻烦那个米勒，我还是回家吧，啊没事，我不嫌折腾，
没事不嫌折腾，40公里一骑一会儿就到了。
对，真是骑车，真是骑自行车，那都一两点了，连续好几天呢，反正他都是骑自行车，他也不属他。
一般是男性都不太行，这方面都觉得怪怪的。
对呀，你要想这个问题，你就他要真摸你什么的，得不好受。
对呀、
啊，你这个而且你是要是
不是不用摸你什么，就两个人睡一张床，就感觉就感觉挺不好受了。
那熟人我觉得也无所谓，
就
但我
熟人
这种情况很少。
嗯，
上学那会儿放假那会儿有同学不回家补考嘛。暑假的时候，然后寝室都不让住了，这帮人就出去租房子。我记得当时咱班是七个男生在学校旁边租了一个套间，老式的两室没有客厅那种房子。
嗯，老房子没有
厅。老房子嘛，嗯，七个男生，你想肯定啊有睡地下的，床上睡俩，地上睡一个，所以每天晚上就互相敬老头，输的那个睡地上，赢的那俩就住床上。
啊，难道不是应该赢的睡地上吗？
后来我们去找他玩的时候，我说你们七人怎么睡呀、啊？完人说敬老头啊，输的那个睡地上，地下确实硬，那就铺个那个海绵垫子，肯定
不好受
、嗯。但是唯一是地下能稍微凉快点，地下能稍微凉快点。夏天你想想，那屋里一个屋你是七个男生，那屋得造成啥样？一进屋一个全光小膀穿小裤衩搁屋待着。发现是都是男生，倒没女生，那一个屋也受不了。
老纪，他别说女生，你们寝室还是哪个寝室常住一个女生？完你们那个都穿个小裤衩搁那洗，就去卫生间洗脸啥的。我看那女生泰然自若、
哎，
啥事没有。
你说那个真的
啊，
你这提醒了我，
太奇葩了。
这个
是我老惊了，
很奇葩。哎，这个事真的，这我大学时候非常非常奇葩一个事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男寝就会允许女生上来了，原来是互相男寝和女寝互相是隔离封闭的，是不允许互相转寝的，
一般都不允许、
你们不是你们楼不是男女都有吗？
我们那个楼不，我们后来搬开了，就是
不可能，
不是你们楼原来不是，
原来是啥呢？是整个走廊的那头是女寝、这边是男寝，中间有铁栅了，
出路都不是一个门。
铁栅了啥意思？
开过
开吗？
开过吗？
那一个楼
没开过啊？
那你为啥有时候去女寝呢？咋去的？
搁楼下上去的吗？我不检查寝室去了吗？
哎呀，我信了，我信了。
后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吧，好像是大三大四那会儿，好像这个管理就非常松散了。然后那会儿女生呢就会上男寝，有的时候查查资料，借个电脑，那咱说那白天也都正常。后来慢慢就会啥呢？有的时候男生来女朋友了，搁寝室住，你这一住还不是说住一两天，你这个就整很难受。刚开始的时候吧，你一般咱说寝室男寝都会遇到那种问题，就是谁女朋友来了，好了，那几个同学我上别的寝室住，
包
宿，
对呀、啊，
对，或者是找个床位，那咱说周末的床位都是。我一般周末回家，我那床位基本上都被别人住，都过来串，这很正常。关键你待时间太长了，你周末搁这待着行，你周一到周五也搁这待着，那你看人家不能天天包宿去。后来给寝室那仨哥们折磨的，他讲话也不能天天晚上包宿去，一天像上班，白天上课，晚上包宿。后来那仨哥们就受不了了，
给他点了，
人都没点，那就搁屋就那么过，屋人就那么待。然后每天晚上我们都会看到寝室那个男生定点开始打洗脚水，先给他女朋友忙好。然后半夜的时候呢，有时候半夜我们起，因为我们那个卫生间是在走廊嘛，公共卫生间。刚一进厕所，那同学跟门口站，哎，稍等一会儿，稍等一会儿，有人有人。哎，男厕所，寝室就这一个男厕所，怎么不让进呢？后来明白啊，女朋友在里呢。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那都进门了，那门一关， 你看不着他上厕所啊。
我们那会儿的卫生间吧是那种就是半封闭的门，不是那种像现在
的。啊，那我知道了。
对，他就站在那个水房的门口，因为卫生间外边是水房嘛，
啊，
连在一起的，就站在水房门口，看到谁来呢是告诉我等一会儿。
嗯
啊，就这样。后来给寝室，你看大热天谁也不舒服。
对，
那寝室那么大点儿，也没有空调，没有风扇的。
是，
那不能总一天穿的立立正正的，时间长那家伙男生也受不了。
放开了，
光膀吧。后来咱唠嗑就说，说只要你俩不觉得尴尬，咱没有他不尴尬的。这玩意儿有啥这个磕碜的？
对呀，
啊，对吧？你也觉得搁这一待俩月仨月都随便，那咱有啥不得劲？
我去老纪寝室。就看那女生就搁那儿那个鼓秋手机啊，看书啊。
就老纪寝室的啊，
不是，离老纪寝室挺近，
啊，
然后同寝那些男的，他这话说同寝那些男的，
男同学，
对男同学，
嗯
啊，都穿小裤衩啊，光膀子，然后拎个盆，完洗脸，这那刷牙。我看那女的就当没看着，完他们看那女的也当没看着，就互相看，
互相
彼此当空气，
当空气
啊，就能达到这个地步，
真是那样。过那么长时间真就是那样，就习惯了，
就穿个内裤。
然后你们那个别的寝室有女的住吗？
啊，
这种就这一个。
后来就这种寝室好几个
啊，那正
不是说一个寝室，后来就是带出风了，你知道吗？原来是最开始是我们这边一个同学，他最早的，然后带的别的寝室也有几个，能有那么三五个寝室就成风了，你知道吗？这个风气非常不好。然后最奇葩的是我那同学，他是当时玩什么游戏来的？好像是梦幻西游，
嗯，
他的女朋友是从游戏里找来的，
还不是你们学校的，
不是我们学校的，你想想，
他是无业呗，就是没事干呗，没上学。
那女生是当时好像是念的是高职是啥，反正学校管的不那么严，还是外地的，
哎，
就搁这儿常住了。
对，搁这儿常住了。刚开始是怎么的呢？那哥们儿挺有意思，打游戏嘛。那会儿跟游戏里，尤其大号玩的好的，不都搁里头找个老婆嘛，结婚嘛，
嗯，
里边都有那个仪式嘛，
有这个功能。
然后那天晚上就寝室他们同学就说啊，谁谁搁网上举行婚礼，大伙儿就买东西，就是
放别的，
放点别的啥的，
礼花
啊。然后后来有一天嘛，
现实就绝了。
他俩是先视频，然后呢，这俩人视频肯定男生都会靠劲儿去看呢。哎，跟谁视频呢？啊，老婆。说的还挺自然，一看啊，谁谁，你老婆太磕碜了。这一嗓之后，然后开始，大家伙就往那寝室就去看呢。谁看完之后，谁上走廊喊一嗓，谁看完谁上走廊喊一嗓子。
不，我忘了那女生长什么样了，一点印象没有。
那女生，哎，我现在我还能有点那个印象，反正是个子矮的。体重应该是也不小，当时那个年纪。那个身高肯定是得130斤了，
这个金龙鱼，
哎呦，
差不多吧。完事儿
一比，
反正那个整个外表看的就是整个就是不像正常小姑娘那个形象，
不是你要白富美，她也干不来这事儿啊。
对，
就正常的是。然后当时我们都很意外，你知道吗？说怎么找个这种女朋友呢？然后没过两天来了，您从外省来的，还不是本省的，是外省来的，
跋山涉水呀。
啊，来了，可心疼了，俩人见的面。吃的饭，然后我们那天正好恰巧搁食堂还看到他俩了，
嗯，
大家伙不约而同的都特意从身边走过看一看，传说中视频中的女孩走出来是什么样的，特意证实一下，搞得那个同学那晚饭吃特别难受，你知道，就一个劲使眼神儿，一个劲使眼神儿，
那没敢当人面喊呢，
看热闹呗，
那礼貌还是要，
哎，对，礼貌还是有的嘛，对吧？但是回来都说，哎，谁媳妇来了。哎，长真磕碜，
太过分
了，都会这么说一句话，
太过分了啊！所以你说这个，我打个岔啊。我今天在那个微博上看个视频，有个外国一哥们儿，脸长得贼方，脸长老方了，就跟机器人那种方似的，
就跟痞子似的，是吧？
啊，脸大方脸，然后。底下网友他可能也是那个做直播的，底下网友外国的就说的那个，问你怎么喝水的，问你怎么喝水的，他说喝水你还问我，我就那么喝水呗，来我给你们表演一个，拿了一个大方瓶，
全瓶
吧，那国外网友嘛，拿大方的一个塑料瓶的，啊，咚咚咚，我就这么喝水呗。你们怎么喝我就怎么喝，我就急眼了一顿喊，完了，这个都不是重点啊。重点是网友智慧真是无穷无尽的，网友说什么呢？
谁回复
网友底下留言说，一方人养一不一方怎么
一方
养一方人。完了，我一开始还品吧品吧，一方水养一方人啊啊，真是一方人养一方人。哎呦我的妈！
就是奇葩的事太多了。
完我微博我就转发了，
我看到你发的微博了。
哎呀，逗死我了！我就合计这太逗了。
那个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大一的时候不处个女朋友吗？她是那个沈阳的。那个我那时候高中毕业，
哪个女朋友啊？
就大一的时候。
那不大一哪个老几啊？
就大一那个呗，就高大我高中毕业的时候那个暑假认识的，不是我们学校的。完我去他们学校住也是，嗯，他们是一楼，一楼进去右手边第一个就是。我等大一下学期的时候去的时候，基本上在屋里一共是四个人嘛，就
变成八个人。
长期的有两个小伙，就他们本校的，嗯，就跟那个女朋友就一起住的。
那方便吗？
然后我是周末去啊，嗯，我周末去他们都不回家，因为他们三个全是外地的，嗯，然后我周末去住的时候，大家就非常习惯这种生活。
你也试过一个班下住很多人。
但是他这个卫洗手间啊，都是搁屋里的。
嗯嗯，那好些，
不是那、嗯，
大家都很习惯，就是
先生很
都习惯了。
他们干啥呢？四个人就一个他是没有对象，那个女生
那个反倒不得劲了。
那个女生她长期没有对象，她可能我感觉她也不在乎，她也不搭理你。然后另外呢，比如说有一个人有一对，他是在底下玩电脑的时候或看书什么的，也不互相之间不聊天啊。然后另外就有这个床上的，有这个底下的，然后互相这三对之互相之间谁也不在乎谁。
打招呼不？
那聊的还挺好，正常聊的还挺好的。你要是在一起玩点啥，没见在一起玩点啥，
都是各玩各的，
都是各玩各的，
各玩各的。
对，但是
那咋一起玩啊？
说的我也懵了，各玩各的，
各自和各自的朋友玩。
你正常
是那不还是各玩？
这老郑不就
不是刚才不是说都是玩的挺好的朋友吗？
你正常，比如说要六个人的话，要我当时我那是打扑克嘛，跟我发小一起打扑克，一整玩六冲。我说这后期哥几个是有三男三女干六冲呗，
啊，
但是而且他们各个地方的，还有都南方的，他跟你玩不到一起去。
对，
你玩那些他也不玩，
哎，我玩
玩那些，
主要你玩扑克不耽误人时间吗？
他玩那些
长夜漫漫，跟你打一宿扑克。
正常你想啊，我去的时候都是周六周天，跟
他
待两
天的。我有一个疑问啊，那晚上都周八八
八，然后那他们人跟他常住，你说这几个人就整到一起玩呗？你说天天跟他干啥呀？
不是
你
周末过去，你跟人打一宿扑克啊？
我觉得特别不得劲在哪呢？比如说我俩在床上的时候，看底下人就是都跟他闷头刷声的小，互相之间谁也不干扰谁，
对，省得影响啊，互相影响。
对，然后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更有意思了，这个声音
我就想听这一段，一直你也没讲，
声音非常小
啊，
小到互相不干扰。
都比较克制哈，
啊，对，然后但是那个寝室阿姨是管这个事情的，我们进去的时候都是以各种方式进去，
查资料，搬家，
这个他阿姨不注意就进去，
对，
但他们寝室就是不是不让进男的，但也有男的，我看老有这进的，就他们学校可能，因为他们还是大一呢，你想想那时候，我首先我就非常。不习惯，因为你刚到大学大一那种情况，完了你一叫去他们学校，第一回说这上寝室住，给我整懵了。你记得那时候他来我们学校的时候，我给他安排的是那个学校的兵，那个校内的
招待所，
招待所对，招待所。
你这问你是哪个吗？
然后我一去他们学校，
每一个都是招待所吗？
也不懂，有还有日租房、小旅馆，反正他都住过。
完事那个我一去他学校就给我整懵了，说上我寝室吧。我一进寝室我就更懵了，还有哥们儿的。我
以为到会所了。
我这要玩的熟点，我说这玩开点的话，你这不就选小电影吗？你想咋玩？但人家确实不是那个玩法啊，这互相之间也不影响。说话声音很小，自己两个人 就是在一起都是干两个人的事情。
对，这个表述我觉得很文明，
太传统，
很好，
太传统了。
嗯，我本来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人嘛。
谁？
对，传统三妻四妾嘛。
嗯，对，三妻二妾
啊。不是，哎，我那个时候自己
就
老，因为老纪一讲，我就是突然想到这个事，但是我大一的时候。下一期就跟他谎分手了，而我大二的时候就跟我那个大学的时候另外一个女朋友在一起，从此之后我就再没见过那种现象，我也没去过他们学校，就他们学校属实我是见过这种是最最乱的一个学校。
你还是很怀念吗？
我不
他主要他也不放你假，周末去那五天干嘛呢？
你说你要是他们另外两对就是都是本校的，在一起的，他天天跟他住。
是啊，
我问我女朋友，她也非常习惯这种生活，也就是你，她一跟她住一天，你不习惯；她住一个礼拜，住一个月呢，
对，你也习惯了，
对，也就习惯了，
时间长也习惯了。
因为我是大三那年出去租房住嘛，租房住我们是依然是四个男的住，四个男的住，其中我们俩屋，我那屋呢是我和另外一个小伙伴，那屋那俩呢，其中有一个就会把对象带回来，他一带回来呢，另外一个小子去包宿。
哦，
这你带回来就去包宿，
嗯，
但后来你们老带回来，谁也扛不住了。
对呀、
啊，那这包宿钱谁出啊？
对呀、
啊，
那你自己这，但是后来在哪儿呢？后来在我这屋啊，是一个沙发床和一个小单人床，我是单人床，我是我那个小伙伴是沙发床，他那屋呢是一张大的双人床。就是那俩小伙是睡在一张床上的，就是因为我们四个原来就是室友。后来一起搬出来的嘛，但现在他们需要三个人一起住了，就是我这个室友和他那个室友加上那个室友的女朋友，就这么顺序躺在床上，
三人一张床、那是实在没办法的，你也不能总啃那哥们儿坑。
对
啊，租过房子玩天天回去住
不
了，
你不能
出去包宿扛
不住啊。
那不就是网络小说吗？
那情节吗？
是
真的，那不是一般网络小说啊，那非法读物啊。
这个，
我那时候有一两年，我特别爱看那种情节。
这
原来
没啥，应该没啥大事，但是不知道啊。
不是，这种应该还是取决于生活。
就是，但是这个，
但吧，这么说、啊，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玩的都开。我记着有个是北大吧，那个一对情侣嘛、参加那个最强大脑，那个是哪个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一个综艺节目，那女生就感觉啊，各方面就是对外宣传来说都特别优秀啊，就是特别厉害的一个年轻人，结果那女的给同校的另外一个人也是女生发微信说什么呢，说的我挺喜欢你的，就那意思，咱俩一起跟我男朋友一块玩呗，啊，就是多人运动嘛，
曝光了嘛，
啊，对，好几年了，也两三年了吧，
嗯，
那女生还挺客气，人家也是文明人，就说的，哎呀，我不合适，再说你那男友也不是我喜欢的一款，完结果呢，你这女生说的更开了，那你这么的吧，那我也退一万步。那个你把你男朋友也带来吧，虽说他也不是我喜欢类型，咱四个一块玩呗。那女生又婉拒了啊，另外那女生又婉拒了，结果这女的就疯了。
对
对，人家一顿骂，
人身攻击，
中文英文各种对人身攻击，关键骂的英文好像语法还不太对啊，就可能也是失去理智恼羞成怒。就合计，你看本来我这真的我都退好多让步了啊，
给你面子了是不是？
对呀、啊，完然后你还这么回绝我，那对，结果这个事
很大哈，
就是
人家不是你那挂的，你知道吗？
人家不爱那么玩，人
是、
啊、人不喜欢多人运动，就是这个事儿，本身对错啊，我不置评论，但是呢。你骂人肯定是不对的，人家不好你口，你非强加给人家，这个就过分了。
对，
对不？那这算个什么事儿啊？人家还不喜欢就不行了。完后来那被骂那女生实在受不了了，把这事儿贴在微博上，一下这个事儿就被爆出来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
对呀、
啊，不，但不，这话不是那个，不是，
他是欲人。
对，
哎，己所欲，勿施于人。
对他喜欢的，别人不喜欢呢。 对吧？你还能摁着人家脑袋去干那个事儿吗？
就得试一试，不试试你怎么知道？
那我们还
都不行，
我们还错了，我们不该对米勒这样的。你不喜欢就算了吧。
我就喜欢自己睡大床，这有错吗？对吧？这犯王法吗？
应该说我们那会儿上学吧，应该说条件都不是特别好，不像现在。那会儿生活费不多，一个月那点生活费，你除了吃饭，对吧？平时再买点东西，偶尔赶上朋友过生日聚个会。你要说成天拿着这个钱出去租个房子，这个确实一般家庭承受不起。
对，
而且一般都是租
像
租的，
对，一般都是偶尔一次半次周末来，这都串串都行。但是说像郑鑫这种同一班下生活这么久，这个我想也是出于一种无奈，也没办法，你这咱只能这么想。
他也没有，他就周末去。
我是周末去。我说他们几个那种同一班下生活那么长时间，对吧？因为我们上学也遇到这种情况，后来。我们私下也跟那男生也唠，说也是，你说那俩人吃饭，一个人生活费也扛不起，在学校待好几个月，那花销也不小啊，对不对？他也承受不起，那假如没办法，我不能总出去租房子，人最后也说实话了，那也不便宜。那男生咱都是说这个工薪阶层，或者是有的都是家庭都说白都挺困难的，长得还不是特别好，好不容易谈了一个女朋友来了，这么新城从外省过来坐着。火车熬着夜奔年来，你说你能给女生撵走，是吧？
你这么说，就把这个事儿的
圆回来，
强拉的合理化。
但是确实做的过分。后来我们那会儿上课，老师误认为这个女生就是我们班同学，因为我们大三开始有专业课了嘛。然后专业课老师、健身室老师是刚接触我们，然后真就以为不是名单上那些人，怎么多出来一个人？后来才知道是他的女朋友。然后我记得当时他们班照毕业照的时候，
他去了，
那女生还跟着一起照了呢。
那后面标名不好标啊。
然后我还逗他们班学生，我说你看呗，谁是谁的女朋友从此留在你们班的纪念册上了。
那这个事儿够奇葩的。
后来两个人是毕业之后分的手，据说当时分手的时候那个女生伤心坏了。伤心坏了。
因为啥呀？
舍不得呗，找这么一个疼她爱她的男人。
那为啥疼她爱她的这个男人不疼她爱她了呢？
我们没深问呢。我们觉得早就应该分，你这事儿不对不正常，你知道吗？
我估计就你们这帮人给挑说的。
你找个人模狗样的也行啊，你也不能找那样的，成天
在你这话
真的
太不正确了，我都没法接。
有机会真的，
怎么的，长得不好的就不能找真爱吗？
啊呗。
老师把照片给你看了之后，你同意了。
但不至于那样，因为我见过的只不过是没有印象的。那如果真长成那样，我肯定是会有印象的。
那个女生确实很奇葩。那
不是你不知道这种吗？这种就是创伤后的记忆损失。
他，
但是
他对我怎么了？
你看完你就害怕了。
咱们班关键咱们上大学的时候，咱们班那几个女生长得不好看的，都人可好了。你怎么没看？
是正经的，
跟天天跟你打招呼，你怎么也？
我都热情的给他们回招呼啊。我吧，就是不太吱声，要我也。不太吱声。你像我跟我班男生我都不太吱声，我就跟咱寝室这几个人还行，跟那个阿笑行，阿笑他寝室那几个、
也行，对寝对吧？对寝、
跟那个谁那个谢友琦不行，跟他接触少，但跟那个冯旭，那个那个
怪咖，
那个也挺逗，但那个没法讲，
那个讲不了，那个有点、
那个太过分了。这人啊，那咱那大概说一下吧。你要不提这茬儿，我都忘了这大哥了，好多年没有联系。
他主要不就是冲着你吗？天天到咱们寝室让你，要不就老杨，你俩体验的多一点儿。
你们都不在，就我跟老杨在寝室时间多一些。这大哥呀，就爱讲他跟他女友之间那些风月事儿。怎么样的？反正讲得很细节，也不便在这里赘述啊。但有些事儿太奇葩了，就比如说他用手怎么样，回来让我闻他手的这个味儿。
他一边讲，他讲完之后说：“你闻。主要是让老杨闻，老杨你闻，老杨你闻。
”老杨当时。 正在吃泡面，结果全吐了。
他说的很正经，因为老杨一般不下床，他搁顶上嘛，咱们那个床不是上头嘛，然后底下书柜，然后他基本上不下床，还那个就老伸着手了，哎，闻闻。
老杨坐在床上吃泡面，结果就吐了。
因为老杨那时候吧，一整就喜欢电子产品，他买一手机，他就得吃好几个月的泡面的馒头啥的，所以比较艰苦。
所以老杨这一下，行了，我就喷完，我以后就省粮食了，我一天一袋泡面就行，那反胃吃不下，
反胃了。
不，没有这么奇葩的人，你说哪有说的？跟自己女朋友搞乱七八糟的事儿之后，
我出来一顿讲，
然后出来讲的特别细，然后他用这个手干了什么，然后让你去闻闻，
还得保护好这个手，
而且没洗手，原汁原味的。
他不爱洗手，他还给他女朋友那时候搁那个我们男寝、老洗内裤。
哎，我现在想啊，我这期节目怎么剪？这个会有问题吗？
这啥问题啊？这是。
还可以是吧？
可以吧？
以洪楼老师说的为准啊，因为洪楼老师，我觉得
大
把
不，他对尺度这个事儿把握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到位的，
是不是？
还可以吧。所以说有时候也说点不太不靠谱的，我都剪掉了。
对呀、啊，说也剪掉了嘛，说那些，有时候也有感而发，是不是？
他这应该咱也没讲什么具体细节是吧？
就是批判一下这帮奇葩人，
这个真奇葩，
大家引以为戒，反正就是
这可能我想讲的这些乱七八糟事儿，然后这个应该是最奇葩的。
完事我们一般都是一整就回不起这个事儿，就吃大伙儿一起吃饭的时候，
可以讲一下这个事儿
啊。完是。回顾一会儿，大伙儿都不想吃，
能少点俩菜，省点钱，咱都不宽裕。
想起来那个味道
啊，这种事儿真是啊，真是
有意思不？
大家还是引以为戒，不是什么快乐都可以分享的，真是。
这种快乐怎么能分享呢？是说很快乐，
但是你们并没有给别人带来快乐呀，对吧？你这个事儿分享之后。所以
他想与民同乐，
所以这是个奇葩人嘛，对吧？
他可能认为能给你带来身心上的快感，
不知道，还是说只是简单的
节食，
那也有可能，或者是只是简单的凡尔赛，当年还没有这个词儿啊，
对，
也有可能，对吧？
或者是故意的恶心你一下，
让你省点饭钱。
我们这个兄弟确实是挺奇葩的，奇葩事太多了，
就不止这一两件，哎，还有另外一个哥们儿，另外一个寝室的，这是世明他们寝室的，他是这哥们儿，有一天呢，考试就不会到期末了，啥也不会呢，他就想旷考，但你要是没有理由的旷考呢，你可能直接就重修了，没有那个补考的机会，因为每年期末考完试之后啊，你要是没合格，头开学之前你早点回来，还有次补考的机会。你要是真有病了就给你那次机会，但这哥们呢没有病啊，没有病他体格子老壮啊，然后他说那咋整啊，我这也没有病，这身体比较健壮，
找点病吧
找点病吧。完了他寝室啊，有的人就跟他开玩笑说，你这么的一会儿你一拳把阳台那玻璃给我打碎了，肯定哗哗流血，然后你缠绑带，你右手打的，你就说那个，哎呀，这个手刮破了，这个啊手割伤了，我都没法答题，右手嘛，没法左手答呀，对吧？结果这面刚说完，那人搁床上坐呢，啪一下子就跳床下面来了，一拳把窗户打碎了，完手破了一点皮儿，连血都没出，这也不行啊。剩下那几个哥们儿不敢开玩笑了，那咋开玩笑啊？
对，
那你要再开玩笑，那再把这几斤别装都打碎，
下楼被车压一下，就那时候真往真下去了
啊！
不是，就这脑子直接跟老师说，老师就能算他精神病去。
这个哥们儿是我们那时候最狠的一个哥们儿。
让文文那哥们儿，他体格子也挺好啊。他俩有一回踢球。那哥们儿吧，就让文文那哥们儿啊，
味道哥
啊，味道哥一整踢足球打篮球，他就自视自己身体比较壮实，他就利用身体优势撞你，而且他不会玩，他使劲撞就犯规了。
他俩确实也是稍微
完那个味道哥咔咔撞，就直接能给咱们比如说打篮球上篮，直接能给你拱飞了， 然后你说他说那我合理冲撞怎么的，我腾空了啪你冲过来你给我撞飞了完合理冲撞你
他不太会玩
啊，
不玩
那你他而且那强制夺理那个劲儿真招人烦。有一次呢这个味道哥呢和那个破窗哥啊破窗哥他俩一起踢足球，结果呢两强相遇那肯定就得有一个就是有闪失的、嗯、
一三不容二虎
真是这样啊，他俩撞一块了都不太会玩使劲拿身体去拱，结果是抢球，人那个破窗哥没啥事儿，味道哥就那么能拱身体格那么壮实啊，当时他有块的，结果呢鼻梁子干折了，
哎呀那撞挺狠呢
啊，但是你想想那个破窗哥那可太猛了，人啥事没有纹丝不动还是那个味道哥他主动撞人家，他撞惯了嘛，他撞谁都飞呀，结果他就撞到破窗哥，他主动去撞人家，结果呢人那个破窗哥没事纹丝不动，味道哥就飞了鼻梁子还折了，折了当时期末考试也是个狠人，人家硬挺到期末考试结束，那也挺了十天的，
嗯，
然后挂科了，
没有
天天
他学习还行，
天天流
没挂，没挂，
学习可以，
那、
嗯、
鼻梁就折的，就一直是折着的，完、
啊、
回沈阳去挣鼻梁去了，
啊，就一直歪鼻梁子，一直在考试
啊，老狠了，
不是他本身
这是个奇葩，
那这多这奇葩，
他本身那个这个人就是。对伤痛可能也不太敏感，我感觉有点
那也不行
大条，
那也不行啊，这事儿啊，
那这反正挺厉害。当时
他肯定不是正常人就得了，
我觉得
这个神经他还是比较、嗯、
挺厉害，
嗯
啊，完当时咱说的，咱给他出主意，你
要跟他刚点啥事儿，我操，你真刚不过他，
那你刚不过破窗哥。
那你更刚不过了。
破窗哥有一回狠到什么地步，他们开玩笑
破窗哥大学都没毕业，
咱对咱少有的几个没拿过毕业证的、
嗯、
啊，他们寝室有个哥们跟他开玩笑说的这么的，拿800块钱，怎么不有个人工湖吗，你下湖游一圈800块钱，谁敢下湖游一圈，我的800块钱给他，开玩笑吗，就是这人脱衣服了，完大伙儿都慌了，完赶紧给他摁住了、啊、不开玩笑开玩笑，别不行，就开始脱衣服了，我去这真是
800块钱两个月三个月生活费呢，
后来永远没游，我钱拿走了，
他脑子有点缺根弦缺根筋，我们打篮球都不敢跟他打，
嗯，容易变成球
被破是吧、
嗯、
很多事后来他就自己玩了，
是他太壮实了，整不动他，太狠了，
那性格也稍微奇怪一点，谁敢跟他接触啊、
嗯、
就这样人。
是
咋上大学都不知道。
我们寝室有一个，我们刚开始寝室是刚那个报名的时候报到的时候是个八人间的寝室，就寝室特别大特别特别大。那个时候是上下铺嘛，上下铺就是都是床，一共就四张床呗，把一边这四张床之后我们这边还有四分之三的地方。
哎呦
我们都搁寝室里打羽毛球的，就是那么大的寝室。然后我们八个人，但我们只有7个人来报名，所以就从老一排到老七嘛，这么7个人。那我们先老大，
你是老几？
我老四。我们先老大，就
四老师，四老师好。
他就有点不是特别正常，不光是我们排斥他，到什么程度啊？他晚上学习，他开学习了，这学习不好，我开学习了。我们晚上熄灯了，没有灯啊，他拿一个那种。气枪上的瞄准镜那种蓝光的手电照着课本跟着看书，屋里就是一直冒着股蓝光。我还行，因为我从小习惯了，我沾床我躺着睡着什么也不知道，老六老七就不行，
有人睡觉见不得亮，
睡在对面就根本睡不了、哦、老六老七起来跟我说，师哥你看我眼睛就通红通红的，说我根本睡不了，因为老大只有上铺，他就坐在我床上看这个书，那我睡觉我也不知道，
嗯，
老六在对面那就不行，这还是小事儿，小孩啊，我们那前都能睡懒觉嘛，哪有几个起来就找的，这货5点钟就醒了，就开始锻炼身体，
哎呦，
因为我们说地方大嘛，
嗯，
他就搁旁边那边拿两个板凳
啊，
木头板凳跟那儿单哑铃举，夸夸举，然后去接水了，去水房或者出门上水啥的，再开门。门吧，那个时候那个是老寝室嘛，
嘎吱嘎吱，
嘎吱嘎吱嘎吱，开，他爸还怕吵醒你，
嗯、
要不就嘎开也就算了，他贼小声，嘎开老、嗯、
比较尖锐那个声音，
然后出去嘎再关上，这事儿呢，他们就跟我学，因为我听不见，
像你这种神经衰弱就完了吗？
那废了，
嗯，我就听不见，
我得跟他就是一个作息，
嗯，然后他们老说这事儿，老吐槽这个事儿，我说我也不知道啊，但有一天早上我不知道怎么的我就醒了，听那声我就醒了，然后我醒了我正迷迷糊糊醒着呢，我听嘎听这是关门了吗，我正正心里想呢，哎呦我真这样啊，我还没想完呢，听到老七那边我操，就是贼无奈那个劲儿，因为他靠门呢。
对，
完他坚持多长时间啊？
一个月吧，因为一个月之后我们就不在这个寝室住了，换新楼换寝室了嘛，寝室只能住六个人。
那你妈还行。
然后
嗯，
就得那得出去一个呀。
就投他呗。
怎么个投出来的？
怎么投出来的？也没投，我们寝老五是班长。
给他选出去了。
就按正常的是按学号走嘛，
嗯，
就是你们寝七个人跑掉一个人，
嗯，
要么跑掉第一个或者跑掉最后一个嘛，他是第一个我是最后一个，老五就找我说咱怎么整啊，我说你想怎么整啊，他说那把老大，我说啊，我说那行啊，我一下明白了啊，行啊，然后那时候跟他们说一声嘛，我说不说都行，反正说一声呗，然后就都问了一遍，啊，那都行呗，除了老二就比较中立，老二一直都是那个很中立的性格，
嗯，
二哥一直
不沾边，
嗯，二哥那个性格就是典型的程序员性格，完现在开始做买卖，当水果啊，发家了，
干老大了，
干老大了，
你看没，
嗯，完全让我们想不到他是干
生意人都比较有城府，
然后我们几个同意了，完一起去找导员，就跟导员说了这个事儿，导员那无可不可的，对吧？可无可不可，就那行吧，因为班长搁这呢，班长都说了，你就整出去一个吧。所以这个事儿也挺有意思，就我们寝室当时就叫习惯了嘛，说从老大叫到老七嘛，我们寝室就只有从老二到老七了。然后后来呢，他们别的系里面别的班呢有这个老七的高中同学，
嗯，
然后有一次我们上大课坐一起嘛，说叫老七，老七习惯了，他那同学就坐我们旁边，就憋了很半天，问了一嘴，哎，你们寝室几个人？你都六个呀。那你怎么排老七呢？就是这样的，
嗯。
然后我们给他讲了一些这个事儿。
完，那老大后来搬到哪个寝室去了，
哎？后来就说明这个问题，人就并不是我们有多矫情，嗯。后来就是这些稍微奇葩点的人，大家不太喜欢的人，就几个班的人拼成了一个寝室。
哎呦，我那这寝室行了。
后来这个寝室其他同学找到我们班的导员，反映原来寝室老大。这人太奇葩了，能不能给他整走？
那就
谁也扛不住他。
那他奇葩人里最奇葩的了，
嗯，就跟杨谷似的，他胜出了。
对，他胜出了，赢了。就是，真是有这样的。
那这四年，那谁要跟他搁一起时间长，得够遭罪的。
对呀，啊，因为你说人坏吗？人一点也不坏。你想他找人出门，他都知道小点声。
对，
但是他那个小声还不如大声。
不是他改变不了吗？这个人。
嗯，不知道大家
七个人要六个人都让他改他，
但是也没啥跟他说，你不好意思吗？礼貌性的，你想说啥呀？
再一个，实际上他已经注意了，就开门的时候已经很小，
不是，
就
是晚
小
晚点
不大声，声老大，
对呀，啊，
晚点起呗，你叫他晚点起呗。
那人家座椅时间已经摆在那儿了，你还硬改，
然后跟屋里玩杠铃，咔咔拿俩凳子，嘎嘎举。那我不知道，因为早上我起不来啊。但是他呼呼带风的，就他们床旁边，对，在床旁边是呼呼的，你想想。
这个事儿，反正他，你要是他这四年都没改的话，那确实就不太好改。
嗯，反正
这个人习惯也不好说这个事儿，嗯。
嗯，他也是那个，人哎，反正挺有意思的人，就这个人确实是稍微有点异于常人吧，嗯，这样的。
你想上大学，天天早晨起早贪黑的。从大一开始就那样，这种人不是一般人。
而说话也是得热情，他那个热情的过分那种，就是那种热情洋溢的热情，
哎，
说话
把他所有的一股脑的都抛给你
啊，就是跟你说，哎，那个表情特别丰富那说，
啊，
就你感觉压力特别大。
那他可能是七几年的吧？
他大我们两岁半，他比我们导员大半岁，就是这样的。
嗯，年纪大。
今天差不多了，
行，先到这。
嗯，好嘞。